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法国陆军统帅费迪南·福许曾经说，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燃烧着热情的灵魂。武器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保护别人，而燃烧着热情的灵魂能够抵御那些负面的思绪，并且把好的意念分享给身边的人。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继续透过一本书，跟着作者的步伐，一起认识燃烧着热情的灵魂。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上一周我们说到，米奇在相隔16年拜访大学时期喜爱的教授莫瑞·史瓦兹之后，他回到自己繁忙的工作日常，可是却常常想起莫瑞说的话，甚至是莫瑞在他大学时期说的话，并且他自己的工作也被迫停摆，让他不得不停下来好好思想自己的人生走到现在到底怎么了。经过一番的挣扎还有自问，米奇终于再次鼓起勇气打了电话给莫瑞教授，而莫瑞教授以一贯的温柔却无比坚定的语气说，你要来看我。他们约了星期二，也在当中米奇的人生必修课开始了。来到星期二，米奇带着许多食物给莫瑞教授，虽然他知道教授家里一定也有吃的，但他想要表达自己的付出跟贡献，毕竟这也是米奇认为少数能够为莫瑞做的事情了。再次来到餐桌，米奇跟莫瑞一起用餐，但这一次他们不必再花时间讲这16年来的种种遭遇，他们很快就像是过去米奇在大学时期那样无话不谈。莫瑞会问他一些问题，静静地听他回答，然后时而像厨师一般在一旁加进一些米奇忘记或者是他没有想到的事。在聊天的过程中，有几次莫瑞得停下来去上厕所，这会花上一些时间。看护会把莫瑞推到浴室，帮助他从轮椅上站起来，一手撑着他，一手为他提尿壶。每一次上完厕所回来，莫瑞都显得很疲倦。但是莫瑞也没有隐藏自己的状态和想法，他对米奇说，我想这一天就要来了，这件事让我坐立难安，因为到时你得要人帮你擦屁股，这是依赖别人的最终征兆，不过我在努力，我试着要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听在米奇的耳里觉得很奇怪，但是莫瑞教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解释给米奇听。对，享受，因为到头来我又变成一个小宝宝了。我呢，现在不得不用独特的观点看生命。你看，我没有办法上街购物，没有办法管理银行账户，没有办法出去倒垃圾，不过我可以坐在这儿 数着为数不多的日子，思索着我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有时间也有理由这么做。莫瑞教授的这番话让米奇大感惊讶，可能也让你感到意外，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失去能力几乎等同于失去价值。我们习惯用产出、效率、成就来定义一个人值不值得被尊重。于是，当身体开始衰退，扮演的角色被迫退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就浮现了。如果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算什么呢？但是莫瑞却反其道而行，他没有否认生命正走向朽坏，也没有假装自己很坚强，反而诚实地面对自己急速的衰退，并在其中思考生命的意义。他说自己又变成一个小宝宝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幽默，但这话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婴孩最大的特征不是能力，而是关系；不是贡献，而是被爱、被照顾、被接纳。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记载着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让当时的人们非常困惑的话。当时的背景是，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要来找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耶稣的门徒看到了，就责备那些人。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16-17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当时的社会，小孩子并不被视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话语权，没有生产的能力。但耶稣却说，真正能够进入生命核心，进入上帝国度的人，反而要像小孩子一样。像孩子一样的什么呢？像孩子一样懂得依靠。孩子不会假装自己什么都会，不会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撑过去。他们饿了会哭，害怕需要被拥抱，跌倒了需要有人扶起来。莫瑞教授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反而重新学会了这件事，承认自己的有限，并且不再以此为羞耻。这也许听起来像是一种软弱的时候思绪的寄托，甚至是被误解为逃避现实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人生，你会发现，不论我认为自己需不需要依靠，我们都有可能面对需要依靠的时候。那么到时候你能够依靠什么呢？是事业吗？事业可能会中断，就像米奇一样，因为报社罢工而被迫停下。是健康吗？健康可能会衰退，就像莫瑞一样，连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他人的帮助。是人与人的关系吗？但是关系也可能改变，因为不论你跟谁的关系再好，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能够陪我们走到最后。但是当我们愿意放下自我，依靠耶稣，你会发现那不动摇的信心跟平安的确据就会充满你的心，因为你明白不论自己感觉如何，耶稣基督的膀臂是稳固的，他的怀抱是温暖的，他的慈爱怜悯是广大的。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之后，紧接着的故事是一个做官的成年人来找耶稣，问他自己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你会发现同样是来到耶稣面前，小孩子和这位做官的人却有不同的状态。这位做官的人，他有地位，有能力，而且显然也是一个认真思考生命的人，因为他问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没有错，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忙着过日子，却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永生这件事。但是这位官长想过，还主动来问耶稣，只是耶稣并没有立刻给他一个方法清单，反而是问他，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说这话并不是在拒绝这个称呼，而是引导对方思考，你口中说的良善究竟是什么标准？如果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位道德老师，那么你接下来想要问的恐怕只是 我还差哪一项没有做到吧。果然，这位官长接下来的思路正是如此。耶稣提到了几条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而这位官长听完之后，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句话让人又敬佩又不安。敬佩的是，他显然是一个自律、有原则、努力活得正确的人。不安的是，他的信心完全建立在我做得还不错之上。他来找耶稣，表面上在问我还缺什么呢，但内心深处也许更期待的是耶稣的肯定：你已经很好了，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然而耶稣看着他，没有责备，也没有赞美，而是温柔又直接地说出这句话：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不是要他的钱，而是在触碰他生命真正的依靠。因为对这位官长而言，财富不只是资产，而是安全感、成就感，也是他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控人生的根基。圣经接着说，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非常的富有。这里并没有记载他的反驳、争辩或者是生气，只是记载他沉默而忧愁地转身离开。这份忧愁正好揭露了他的挣扎，他想要永生，却不想放下现在紧紧抓住的东西。他想要靠近耶稣，却又不愿意失去自我掌控。如果我们把这位官长和前面被抱到耶稣面前的小孩子放在一起对照，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差别。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没有任何可以交换的条件，也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成就。而这位成年人带着他一生努力累积的成果来到耶稣面前，却发现这些成果反而让他没有办法真正跟随耶稣。那么你呢？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事业吗？是健康吗？是人际关系吗？我们或许不像这位官长那样的富有，但是我们同样可能依靠金钱、专业、地位、关系，甚至是我是一个不错的人这样的自我评价，来支撑自己面对人生的不确定。耶稣要告诉我们，不是一条紧抓自我的道路，而是一条放下自我的道路。不是放下责任，而是放下那个以为只要我抓得更紧就能够保证一切不会崩塌的幻觉。考门夫人所写的《荒漠甘泉》这本书里头曾经提到，婴儿是世上最富依赖性的，因为他所有的接济都在他父母的爱中。如果我们把他哭泣的话语翻译出来，就是说：妈妈，帮我洗干净，我不能洗净我自己。妈妈，给我衣服穿，我光着身子不能自己穿衣服。妈妈，喂养我，我不能喂我自己。妈妈，领着我，我不能自己走路。换作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站在无依无靠的地位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洗净我，给我衣服穿，喂养我，主啊，拯救我，不然我就要灭亡了。所以耶稣说的小孩子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不是说只有身体上是小孩子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而是那些像小孩子一样有个单纯依靠耶稣的心，他能够领受上帝的福分。直到现在，耶稣对我们的邀请也仍是如此，不是问你做得够不够多，而是问你是否愿意把除了耶稣以外的依靠交出来。当我们愿意，那么上帝改变人的主要重点之一，就是将我们这些自我中心的人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也因此可以领受神毫无保留的丰盛恩典跟慈爱。这让金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以斯拉诗歌《直到耶稣再来时候》专辑当中的《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主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以斯拉诗歌《直到耶稣再来时候》专辑当中的《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我们说到，米奇在星期二再次拜访了莫瑞教授，也看到罹患渐冻人症的教授越来越难以自理。知道自己生命即将逝去的莫瑞教授，米奇却惊讶地发现，莫瑞竟然还花时间看新闻。都快要死了，不是就不应该注意世界大事，而是应该要关注在自己身上，不是吗？莫瑞教授同意，不论他此刻多么关心世界的局势，局势的发展自己铁定是看不到了。但是话锋一转，莫瑞接着说，米奇，这很难说，如今我正在受病痛的折磨，所以比起从前，我对受苦的人更能感同身受了。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国家的人们在街道上奔逃，枪炮声隆隆，无辜的人成为牺牲品，我就哭了起来，因为我对他们的苦难感同身受。我虽然和他们素不相识，可是我几乎是一颗心向着他们了。说到这里，莫瑞教授的眼睛开始闪着泪光，米奇赶忙想要岔开话题，但是教授却挥了挥手，要米奇不用在意。莫瑞教授的这段话让米奇感到不可思议。过去他在新闻界工作，也采访过人死的新闻，访问过那些悲痛欲绝的家属，甚至参加过这些死者的葬礼，但他从来不会为此而掉下眼泪。可是莫瑞教授，当他看到半个世界以外的人在受苦，他竟然在哭。是否这就是人生的终局会呈现的样貌呢？死亡让所有人平等，也让素昧平生的人留下了怜悯的泪水。为什么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反而更能够为着世界发生的苦难流泪？或许是因为，当一个人真正贴近痛苦的时候，怜悯的心肠也有机会同时被打开。莫瑞教授因着疾病，亲身经历身体的衰败，对未来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不再只是看见新闻，而是感受到痛苦。那不只是同情，而是一种从生命深处涌出的怜悯。而这样的画面，让金宁想到圣经中另外一个深刻的故事。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记载耶稣来到伯大尼，要去见他所爱的朋友拉撒路。然而当他抵达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跟玛利亚陷在深深的悲伤跟失望中，周围的人也都在哀哭。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说了一大段安慰的话，只用了一句极短却极有重量的描述，耶稣哭了。耶稣明明知道自己等一下就要使拉撒路复活，他知道结局，知道答案，知道盼望在哪儿。可是即便如此，他仍然因着对拉撒路的爱，对罪所带来的死亡而哭泣。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耶稣不是站在远处冷静地观看人类的苦难，他是走进其中，靠近人群，亲自承担堕落的世界所带来的苦难。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种试探。耶稣曾经感到饥饿、疲惫、被误解、被拒绝、被朋友背叛，也曾面对死亡的阴影跟人心的黑暗。正因为如此，当人类在痛苦中呼喊的时候，他不是无感的。但是有一个和我们最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会犯罪，耶稣却从来没有犯过罪。并且莫瑞教授为新闻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流泪，耶稣基督却不是为了素不相识的人哭泣。耶稣也不只是认识拉撒路、马大、玛利亚，耶稣认识每一个人，也认识正在聆听的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家庭、你心中的挣扎痛苦，也知道你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失落跟空虚感。 所以当耶稣看见迷失的人群时，圣经说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正因为看见人被罪恶、恐惧、死亡跟无意义感所捆绑，耶稣选择来到世上。他不只陪伴痛苦的人，更是亲自走进人类最深的黑暗，好让在黑暗中的人能够看见真光。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第十张专辑《复兴我灵，医治这地》当中的《世界的真光》。
因神怜悯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是光，世界的真光，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是光，世界的真光，照亮一切的世人，是我们的荣耀。因神怜悯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 .net， 导航 at 良友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要敬拜耶稣，我要高声颂扬，来尊主伟大，仰望耶稣荣光，永恒安定的灵。